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各位听众朋友，许多人以为信仰科学容易，可是信仰上帝就很难，因为科学可以实证，有证据，但是信仰上帝没有证据。李教授是一位生化博士，他在科研领域工作多年，可是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信仰的看法。
科学，我刚才讲了，如果科学是求真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它是超越。今天我们很多人说一切拿出实证，你要说有神，拿出证据来我才能够信。当然在科学研究当中是要讲究实证，你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总是要以证据作为依据的，你不能空口说白话。但是即便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不是往往先有实证才能做结论的。我讲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两个假设，就不是从实证开始的，就是从假设开始的。而且我们数学当中很多命题就无法去证实的。你比如哥戴尔，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也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待了几十年，他最后就说数学的很多命题前提都无法证实的。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比如说他在一个村里有一个人说，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自己不理法的人理法，就这么一个命题。如果这个命题对别人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谁不理法他就替他理法，但是这个命题用到他自己身上就不灵了。他如果替自己理法，那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替自己理法，如果他不给自己理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理法。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大家自己去想，就无法去证实的东西，就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你说一定要拿出实证你才能信吗？那科学的很多前提就不能够证实，就不能够信。而且我们今天说宇宙的规律就不变，就有一个规律在这儿，你试验做不出来，你绝不相信宇宙规律有问题，总是自己试验哪儿做得不好，老去检查自己的试验，对不对？重新再做，你就相信宇宙有个规律是整个宇宙性的，而且永远不变的，怎么去证明？谁能够证明？不能够证明。这就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非常深沉的对神的信心。虽然你还可能不认识神，但是实际你已经接受这个观点。所以法国的这个科学家叫巴斯克，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同样会升起？太阳今天升起了，你怎么知道明天就会同样升起？你能够证明吗？不能够证明。这就是源于人类深处的信心，乃是对这位造物主的信心。只是我们认识不认识，自觉不自觉。所以如果说一切要实证的话，科学本身前提就没有实证，就站不住，就不可信。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有实证的，很多时候需要信心。大家说信心很难，实际信心并不那么难了、没有信心人是寸步难行。我刚才讲了，脱离二信本来是 粒子学说、波动学说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种性质，光学相，一讲出来，大伙儿都说很好，从来没有人去怀疑。可是一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马上大家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既是神又是人？马上就不能够接受。今天一个科学家站在讲台上，讲的天花乱坠，讲的你根本听不懂，越听不懂越喊，就是水平太高，我高的我都听不懂。从来没想象他讲的对不对呀、啊？就是对科学家的信心了。今天一个牧师站在讲台，讲的再清楚，你要怀疑，哟，是不是真是这样？这就是信心。今天大家告诉你，现在刚开一个新的中国餐馆，物美价廉，你马上就去吃了，对不对？你没说我先去买一份化验一下，有毒没有毒啊？对身体健康不健康？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的朋友不会骗你，对，他们说都很好，当然我就去吃了。一吃果然很好。今天同样是这样，你的周围这么多基督徒在为你做见证，他们也不傻吧，智力也不低吧，为什么他们在这样忙碌中还要去信这位神呢？他给见证他信了神以后，他们生命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不可信呢？这都是运用信心，没有信心什么都做不了。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博士的演讲片段，这里我有两样东西要赠送给您。第一个是李博士全部演讲的内容录音磁带，第二是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非常害怕、担心、忧虑。虽然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是很担心，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交托有三部分，第一步是认识，第二步是信心，第三步是放手。首先，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我才能相信他，我对他有信心，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譬如说，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门诊的时候，我不想把 baby 带去，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 这个人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一定是我的熟朋友，我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足够的爱心，他喜欢小孩，他也很有经验，他自己也有小孩，是几个孩子的妈。我认识他，所以我信任他，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我就会很放心，我会放心的，不会三分钟五分钟打电话来查情，哎呀，孩子吃奶了没有啊，你喂了没有啊，吃 baby food 没有啊，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孩子该换尿布了，孩子该睡觉了。这样子的话，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必须放手，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同样的，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他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不会误事，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值得信赖，因为他从不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当我越认识神，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神做事的方法，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就不是我的事了。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法来办事。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虽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我必须信任他， 我就会很安心。既然交托了，最后一定要放手。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哎呀，他背得好累，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停了下来。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愿意送他回家。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坐了下来。可是呢，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一直背着。好心的车主说，哎，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那个人说，哎呀，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就别麻烦你了。其实啊，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我的健康很不好，体力很差，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也无法做家事，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只有交托。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后来渐渐的，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七年后生了贤乐，我洗车、擦地板、拔草，样样全来。但是贤乐出生以后，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第一个月他便秘，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他又吐奶，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有一天我累坏了，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很轻松。现在我健康了，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依靠神，不知不觉越来越依靠自己。所以神提醒我，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信靠他，放手交给他，您一定能更认识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分享的题目是坚定的相信。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信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们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里告诉我们，祷告有何等奇妙的能力，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信心需要坚固，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而活。 坚信是心里不疑惑，确实的相信，知道所信的，必能经历到，必能得着所信的。若是有人说，我不相信灵魂是永存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嘛。或者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而且我从来也不曾听过有人从死里复活。按一般的情理来说，我们所信的事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我们的知道是受到理解力、文化背景、生活、学历、人生观、经验等等所限制。究竟一个人要知道多少呢？或者是到什么程度呢，才可以相信呢？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先知道而后相信呢？有没有可能先相信而后知道呢？事实上，在我们人生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之中，这两种的程式都是常见的。因为人的理智力有限，人们常常被限制在理智的范围里面，信心、顺服、幸福福音才是奇妙的事情。
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平安的喜乐。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当我思想到我的先生有一次吃错药还要服酒，差点没有生命的时候，耶稣拯救了他之后，我开始在思想，对，如果我的先生突然过世了，我怎么办？我如何养活我自己还有那两个女儿？因此我就花了约有6个月的时间，我在为我自己应该怎么样走下去来祷告。感谢神，神给我一句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此我就思想到，哦，是的，我们认识这个神，心中常有知足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后来我就去了上了美容的学校，在美容学校里我的英文都不会，耶稣就成了我随时的帮助。当我读不会，我需要客人剪头发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是不是你能够来帮助我？很奇妙的，当我惧怕害怕的时候，神总是在我的旁边，他给我生命的力量。记得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下了大雨，我这个人最怕开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德州的大雨，哎呀，我就很非常的害怕。哦，我说主耶稣啊，哦主啊，你来帮助，真是这么大的雨，每一个人都很危险，要上课，要上班。哦，主耶稣，你来怜悯，让这个雨是不是能够待会儿再下？感谢主，很奇妙的是，我的心不再害怕，我的心开始镇静。到了学校，居然太阳出来了。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一样的开车的情况下，我的胃开始翻腾，因为我在忧虑，我在很多的事情放在我自己的脑筋里面，我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疼。哎呀，怎么办？我就是求告我的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我的胃交给你了，求你来帮助我的胃。感谢神，我居然祷告完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胃是不会疼的。当我的胃再疼起来的时候，我请求一位师母来为我祷告。这位师母年轻的时候牧师就过世，她一个人带了5个孩子。我在想，这个师母一定经历过非常多的苦难，非常多的神的恩典，她祷告绝对是有力量。结果在这次祷告里面，圣灵就医治我，让我看见我的问题出在我是很会忧虑的。我的忧虑是一个罪，因为神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灵是良药。感谢赞美主。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很偏远的一个长江沿岸的一个小城。20多年前，当我一次收听电台的时候，就收听到一个有关上帝的故事。那些故事很美，很动听，让我很感动。我就把这个很惊喜的消息告诉我的同桌，我的好朋友小莹。他那个时候还跟我讲说，是啊，我也收到，并且我爸爸还收到一本圣经呢。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会给你一本圣经的。当时我都不清楚圣经是什么。后来在这个福音电台里面，我又继续听的时候，每个礼拜都有一次、两次这样的节目，很打动我。有学习英文，然后还有一些诗歌，都是讲爱呀、互相帮助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只可惜就是那个后来的效果，就是有时候只能听到几分钟，然后效果就会不好，然后又收得不太清楚。后来一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到了，然后我就按照那个给我们留的地址写信发出去，说要圣经，还要一些其他的资料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写过3封信，都被邮局打回来了。我就很伤心，因为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后来我就 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正是气功很风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追求这样一位神。我想那也许上帝真的是存在，只是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式，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我就去拜佛，也吃素，虔诚的烧香，有气功以后也去学习一些气功，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世界，来寻求这位神，但是都没有找到，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位。当我一直在寻求的时候，一个姐妹她从非洲一个国家回来，她在那边接受了耶稣，她就跟我讲，你不要拜那些泥的菩萨，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唯有信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这句话很打动我，我想谁有这么大的权柄可以这样子讲。不多久就有一位弟兄过来传福音给我们，第二天我就信主了。信主以后让我得到很大的喜乐，并且没有这么多的惧怕。我以前一直很怕衰老，怕死去，我害怕我死了以后就见不到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朋友，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信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天堂与神见面，跟天父在一块儿，这是让我最开心的。我从此不再怕死。记得有一次跟我先生开车回家，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冰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冰雹，并且在那个路口就堵住了。其实那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冰雹当中就丧生，或者车也被弄坏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么震惊，我就跟我先生一块在车上跟神祷告，主，是不是你来的日子要接我们的走？神那时候没有接我们走，因为他还要有我们。在车上那种镇静，要是没有信主以前是没有的。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永生的盼望，让我知道我死后要去哪里。我这么快就能够信主，与我当年听到的那个福音广播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美，我很感谢神有这样的电台，有这样一群默默的在耕耘的姐妹和弟兄，他们在那边真的是辛苦的经营，让很多人不能够听到福音的，不能够知道上帝的，也能够通过他们的电台来认识。所以我很感谢神，也愿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并赐福于他们，也真的是有感动的弟兄姐妹都为这样的福音事工来祷告，为电台的姐妹弟兄，幕后的那些工作的辛勤耕耘的弟兄姐妹工作人员来祷告，愿神祝福他们，也祝福大家。
听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所住的国家想要压制基督教，不要基督徒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息，因为这位基督徒深信耶稣的福音都是真理，只会帮助人，绝对不会害人，所以他非开口传扬耶稣的福音不可，因此警察逮捕他。他被软禁几个星期之时，一直有几个警察看守他，审问他。时间久了，他不耐烦地对那些人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义的，不合理的。回答他的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警察，他说，至少你有你的信仰，我有什么呢？警察的意思很深，那位基督徒拥有一个信仰，虽然他被逮捕，但是他还是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根基，人生的目的。连在被逮捕的时候，他仍然拥有一个依靠，使得他获得鼓励和安慰，让他过得了难关。警察羡慕他的犯人。 也许警察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逮捕基督徒并没有意义，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也许他也原谅自己说，逮捕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我只听从在我之上的领导人的指挥。听友，我想那位警察心里很空虚，也许他并不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他意识到，虽然那位基督徒被逮捕，他拥有一个什么，是警察自己并没有的。警察羡慕被逮捕的基督徒的信仰和他内心的平安。听友，也许在您内心深处，您也意识到你缺少一个什么，那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什么就是神的爱，那什么就是耶稣要提供给你的生活目标。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记载，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听友，请您多研读圣经，请您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请您多参与我们网站的短文，而得知有关耶稣的福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在我35岁到40岁期间呢，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50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呢，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50年，那我现在40岁，50年以后可能就不再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我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5-6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5-6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要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绽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有一天我在外面玩，看见一位中国阿姨想和一位波斯尼亚阿姨对话，能够看得出这两个老人都很想聊天，结果只是指指画画，而且越指画越乱，谁也不知道谁在讲什么。后来波斯尼亚阿姨拿出一本书，好像是字典什么的，对着字典解释，可是中国阿姨摇头。这时候波斯尼亚阿姨的儿媳妇走了过来，用英语和中国阿姨说，中国阿姨听不懂，碰巧我在，所以给翻译成了中文。波斯尼亚阿姨的儿媳妇走了，中国阿姨请我帮忙，让把她的话给翻译过去给波斯尼亚的阿姨听，可是没有用了，波斯尼亚的阿姨听不懂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波斯尼亚语，所以除非大娘的儿媳或者孙子过来，我们始终无法沟通。在没有通晓中文、波斯尼亚两种语言的人出现以前，一次哪怕简单的沟通，或许都要牵扯到两三个人。有时候想一想，沟通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其实语言还只是沟通中的一道坎，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对话，其实是各说各的，各想各的，鸡同鸭讲。我有一个朋友在联合国当议员，他说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有个翻译同事听到一位联合国的代表在说笑话，他必须同声传译成英文，可是这个笑话一翻译成英文就不好笑了。结果这人灵机一动，说他刚说了个笑话，你们赶快笑吧。确实一跨过文化，很多笑话就不好笑了，上课的时候听别的内容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美国人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就犯晕，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好笑在哪里，或者是哪里好笑。笑话说的可能是美国某个州某个棒球队的事情，我哪里可能知道呢？再看校报上的漫画版，我看了两年都没有笑过一回。我有时候在想，神他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用别的方式不可以拯救吗？用别的方式不可以向人类沟通吗？可是如果神人相隔，我们怎能够明白神的事，怎能够领会他的安排呢？他不降世为人，用我们的方式来和我们传道，我们又怎能够明白呢？神其实是主动的让了一步，愿意放弃他的尊贵，为了和我们更好的沟通，他来说我们的语言，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幸运啊。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四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一连四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 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两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4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 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六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便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四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生命记》中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Lord, please show as you're teaching me your way, that you'll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Lord, Lord, my life to you I bring. May each song I have to sing be to you a lovely thing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your time. Lord, my life to you I bring. May each song I have to sing be to you a lovely thing in your tim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